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案例，神韵继续在亚欧美演出，揭露邪党迫害，呼唤正义良知。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为帮助世人了解什么是法轮功、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传播于世间的历史和现状，明慧编辑部郑重向全世界大法弟子征集以下形式的见证作品：文章、书法、隶、魏碑、楷、传统工艺、绘画、摄影、音乐、专访、文字、广播、电视。投稿要求：一、紧密围绕上述三个主题；二、用正统的、传统的手法；三、写清作者和送稿者的姓名，中国大陆可用化名及联系信息；四、书法、工艺、绘画等作品，请发送能反映作品原貌的照片；五、来稿请用电子邮件发到 article@minghui.org。 6. 电子邮件标题请注明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征稿于今日开始，截稿日期为2010年5月5日，明慧编辑部，2010年3月27日。辽宁省铁岭市法轮功学员李春兰三次被非法劳教，被马三家劳教所迫害至精神失常。近日，李春兰的妹妹李春红被警察绑架，也被投入马三家劳教所。李春红是2010年2月6日外出时被中共警察绑架的，她在铁岭看守所被非法关押近一个月后被非法劳教。今年73岁的唐旭珍是泸州医学院退休的副教授，10年前不幸身患绝症鼻咽癌，修炼法轮功后癌症不治而愈，身体奇迹般恢复健康。唐教授证实法轮大法好，被泸州610迫害7次，非法关押时间长达2年，还被非法劳教3年，这几年一直被监视跟踪。2009年6月23日被绑架关押在泸州纳西看守所8个月后，被密判3年半，于2010年2月8日过年前被送往简阳监狱迫害。3月27日，台湾嘉义县民雄演艺厅第一次迎来了神韵纽约艺术团，首场演出座无虚席，嘉义各界精英在热情掌声中对纯善纯美的艺术演出大加赞扬。嘉义市美术协会理事长张碧银说：“好像在仙境一样，感觉很舒服。”他赞佩说：“每个节目都很好，在视觉上赏心悦目。你看，他的天幕有动的，好像动画一样。他们的舞蹈、舞姿、服装与配色都是相当的漂亮。”我觉得像这种节目应该到处都有演出，它可以洗涤人心的。嘉义大学音乐系主任 暨研究所所长张俊贤27日下午观赏演出后赞佩说，神韵演出包含了所有文化的内涵，是音乐、艺术、舞蹈的结合，不是单纯某项艺术的表演而已。最特殊的是编曲，运用中国乐器跟西洋乐器，巧妙的安排及结合让我感受最深刻。亲自在现场看到、感受到，感觉中华文化进入你的内心，陶冶你的性情，那是一种很直接的感触。国立湖北科技大学艺术中心主任、多媒体设计系廖敦如教授常年对艺术的研究和推动不遗余力。今天看完了神韵在嘉义第三场的演出后，觉得耳目一新，超乎他的想象。他认为神韵演出是华人世界的典范。他说，我觉得这个舞蹈团他所展现出来的舞蹈的能量不只是舞蹈，他把中华文化的思想内涵与精髓融合在舞蹈里面，所以我觉得这是华人世界的典范和代表。所以在这个中华文化日渐式微的环境下，我觉得只要是身为华人都不应该错过这场这么棒的演出。立法委员江一雄是神韵的忠实观众，28日下午再度光临嘉义县民雄演艺厅欣赏神韵演出。神韵节目年年不断创新，内容非常广泛，包含中国古老传说、各族舞蹈及宗教节义的故事。他对海外长大的神韵演员们却致力于传承传统中华文化与价值感到相当钦佩。在目前这样世道人心不古的时候，却有神韵这样的清流，其实是值得大家来推广的。揭露邪党迫害，呼唤正义良知。加拿大国会法轮功之友、副主席、国会议员博瑞·瑞兹纽科斯基3月23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对美国众议院605号决议案的看法。议员说，法轮功不是威胁，而对法轮功的迫害是对中国的一种威胁，这样做威胁到中国在21世纪无法达到其应该达到的正确状态。因为人们将会指出，我的天，数以万计的人，和平的法轮功修炼者，那些在人生中用积极的方式引导自己的人，却被当作威胁。为什么一个政权会如此残酷地迫害他们？美国国会以压倒多数通过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的605号决议。谷歌宣布停止对谷歌中国搜索服务的过滤审查，并将搜索服务由中国内地转至香港。这一系列事件令美国民众的目光再次聚焦中国人权。3月25日，洛杉矶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举行集会，抗议中共持续迫害法轮功，并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他们因修炼法轮功而在中国被非法关押的亲属。来自大连的田路呼吁营救在大陆被非法判刑的丈夫崇日旭和律师王永航。南加州居民王潇为他的父亲王占所和弟弟王霞呼吁。3月4日晚，王潇的父亲、母亲和弟弟被绑架，并非法抄走电脑、打印机等物品。 下面请听一组大陆综合消息。贵州七旬老人罗祖华被软禁家中已一年半。贵州省军区花溪干休所法轮功学员罗祖华于08年9月初被贵州省军区花溪干休所伙同610等恶人劫持到家中软禁已一年半之多，日夜24小时有值班人员值班看守，出入有值班人员跟随，没有人身自由。一直以来，花溪干休所一些相关人员都在配合中共协党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2008年罗祖华老人被软禁以来，又先后有法轮功学员在花溪干休所讲真相而遭迫害，据说都是花溪干休所作恶所致。湖北工业大学优秀教师梅传军3月25日被绑架到汤逊湖洗脑班以来，同修和家属积极营救，曝光邪恶，讲清真相。现在家属已聘请了两位北京律师，找到单位的领导和保卫处要人，学校领导吓得都躲了起来，可见邪恶的不堪一击和做贼心虚。这正是解体湖北省洗脑班讲真相的大好时机。同时，家属将于3月29日星期一到水果湖省政府上访，要求无条件释放梅传军，希望有条件的大法弟子整体配合营救。本周338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中共诽谤法轮功的图片展无法欺骗世人。几天前朋友告诉我说，荆门炼油厂那边在搞诽谤法轮功的图片展。听到朋友这话，我心里第一反应就是担心朋友受到造谣图片的毒害。朋友说，我看那些图片上说你们师父以前在长春什么单位上班，我觉得他了不起。我说，是啊，高人不露相。然后朋友开始长篇表达，我觉得法轮功的理念好，真善忍，我以前看过转法轮，一看就睡觉，没看完就还给人家了，你还有没，借我看看。我当然说有，立即给朋友送去一本，朋友高兴地藏在身上，回家看转法轮去了。其实稍微思维正常一点的中国人都知道，中共当局所谓大量宣传的东西要反着理解。比如如果大张旗鼓的宣传廉政，肯定是贪官污吏太多，如果宣传警察如何好，肯定是警察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民愤极大。当初文化大革命用西方人引以为耻的马列主义革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命。牧羊人成念大法好，羊群摆脱瘟疫。在河北省富平县的一个山沟里出现了一件奇事，一位50多岁的农民养了100多只羊。2009年五月的一天，羊突然得了一种怪病，一天死好几只，连续几天都是这样，这可急坏了牧羊人。他赶紧找到了管养殖业的干部，请求他们想办法解决。乡里专职人员查看说，这可能是一种传染病，几十年前同样发生过，这种病目前还无法医治。接着又对牧羊人说，人得了该死的病还得死呢，何况是羊。说完就走了。牧羊人不甘心，眼看着一家人生活的指望化为泡影，他四处奔波寻找兽医给羊治病，结果钱没少花，羊的病也没治好。就在牧羊人绝望的痛苦中，一位法轮功学员听说了，给他讲了大法真相，讲了大法的美好，告诉他诚念法轮大法好，会得福报。牧羊人明白了真相，真心按着法轮功学员说的去做，退出了协党组织，整天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好，除了吃饭以外所有的时间都念。在山坡上放牧，他放声高呼， 整个山谷回荡着法轮大法好的回音。就这样，奇迹出现了。两三天后，他的羊不死了，而且一只只都精神起来了，所有的羊病全好了。牧羊人高兴得不得了，逢人就说：“大法神奇，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师父好，法轮功学员好。”下面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3月28日，加拿大渥太华法轮大法修炼者在渥太华大学召开了2010年修炼心得交流会，9位中西方学员在法会上发言，他们从不同的修炼经历中悟到修炼的严肃性、学法的重要以及在正法进程中的责任。西人学员杰瑞常年承担大量的报纸发行工作以及电视媒体的报道工作，他交流了自己从对法的感性认识升华到对法的正信正悟的经历。与此同时，蒙特利尔法轮功学员召开修炼心得交流会，12位中西方学员分享了各自在大法中修炼如何证实法 做好三件事在法中精进的心得。3月19日至21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著名的奥林匹克馆内举办了一年一度的老年健康博览会。法轮功学员的展位吸引了络绎不绝的人们观看和学习功法。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云南大法弟子的文章，救出同修，整体配合显神威。年初的一天，接到一位同修的电话，说上午10时多，有一位同修在另一地区发真相光盘时，发给了一个便衣，马上被绑架了。围观的人群中，有一位同修很快把信息辗转传递给了她的丈夫。知道此事的同修也相互传递信息，并同时发正念加持被非法绑架的同修。弄清绑架同修的单位和人员后，大家马上商量如何营救同修，如何营救有缘人。此时一同修提出一个问题，我们营救同修的目的是什么？经过交流，大家一致认为是救人，把同修救出来的同时救度所有有缘的人，这包括所有参与的警察，这过程中主动被动接触到的人，这才是我们此次整体配合的目的。回顾去年底至今年初，本地区整体配合把被绑架的5个同修救出4个的成功经验，当时同修们积极地拿出自己的主意，有的说尽快找抓人的警察及其家属，向他们讲真相，要求放人，有的说还要写劝善信广发，有的说还应该在公检法部门门口贴上不干胶震慑邪恶，同时与被绑架的同修家属一起去要人。前面的成功是大家在法上提高后，各自在自己的条件下的主动配合，而且是长期大量向公、检、法、司各部门人员讲真相的结果。今天同修在另一地区把真相资料递到便衣手上而被绑架，正是因为到处贴的不干胶真相震慑了邪恶，因此邪恶才虚张声势地利用便衣来迫害大法弟子。那么我们如果还用原来的心态和方法去营救被绑架的同修，能达到的同样的效果吗？我们是不是应该共同在法上进一步提高，看看正法走到今天，我们助师救度众生的方法是不是也得跟上正法进程？因为大法弟子的成熟才能救了人，那么今天该怎样去救人呢？师父说，大法弟子在讲真相中要使人发生变化，要能救了这个人，你就不能触动人的负面因素，一定要善才能解决问题，才能把那个人救了。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所以救人的路走到今天，面对迫害者这个也是被迫害的对象，大法弟子就得用真正的善来解决问题，就得用慈悲来解决问题。师父说，虽然旧势力安排了这邪恶的迫害，可是毕竟中国人是因为大法弟子才饱受这些屈辱，遭受那么多苦难，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讲，那么你们不应该去救度他们吗？大法弟子不应该放开胸怀吗？首恶除外，其实就包括迫害者本身，不也是被迫害的对象吗？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是啊，迫害者为了成就我们而要遭受被下地狱或被淘汰销毁的危险，他们不知道这个真相，而我们知道，难道我们不应该理性的智慧的想办法让他们明白真相吗？ 如果我们还抱着仇恨或敌视或吓唬他们的心去对待他们，那肯定是不行的，那不是善，更不是慈悲，也救不了人，说不定还把他推向反面了。通过学法，大家解体了许多不好的物质，心性提高上来了，真心同情那些无知的迫害者，积极想办法救度他们。同修们沐浴在师父巨大的慈悲中，心态平静祥和，不执着和坚持自己的想法，而是对照大法找出更好的方法，共同来救人。有同修表示，愿意和被绑架同修的家属一起去向迫害者当面讲清真相，用修炼者的善与慈悲唤起迫害者善良的本性，从而救度他们。有的同修表示马上协调大家发正念加持，其他同修也纷纷表示要根据自己的能力和条件在整体上配合好。在交流过程中，同修们放下了自我，一心只为救人，间隔消除了，同修们的正念清除了另外空间的邪恶，正念之场连成一片。这个正念之场的能量非常大，参与绑架的警察被震慑了，不敢再猖狂。从人这边的表现看也是这样，从前一天凶恶的叫嚣整死你这个女人，到第二天客气地说这位大姐大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同修的父亲，一位80多岁的没修炼的老人，患脑血栓才出院，在警察到家中非法抄家时没有一点害怕，反而有理有据地指出警察的违法行为，使其在正义面前收敛了许多恶劣行为。被绑架同修的丈夫面对迫害者坚持讲真相，坚决要他们马上放人，因为他相信讲真相救人没有错。第二天晚上10点左右，同修在被绑架32小时后回来了，本来准备和同修一起面对面与警察讲真相都没来得及，被绑架的同修就回到了我们的身边。在讲述这次闯关中种种经历时，被绑架的同修最大的感受是，我坚信外面同修会和我一起共同正念正行，完成好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所以没有丝毫怕心，就是和他们讲真相。刚被抓到时就给戴上手铐，周围围满了人，正好向更多的人现场讲真相。我知道师父和我同在，同修和我同在，同时我也知道如果我做得不好，没有正念，其他同修怎么加持我都没用，这是整体配合的结果。当地同修切磋后心性得到很大提高，整体配合好，显现出来的神威也去掉了他们的许多怕心抱怨心，他们以后一定会做得更好。2天不到的时间，同修们经历了一场自己内心的正邪大战，在法的推动下指导下，舍弃自我的各种执着，用大法要求的善与慈悲来圆融整体配合救度众生的伟大壮举，在救度众生中向前迈了一大步，信心更足了。在这个过程中的许多神迹更显出师父的慈悲呵护，弟子也深深体悟到其实都是师父在做，师父要的是我们整体心性的一步步提高到位，感谢师父。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了凡的文章，在整体配合中走向成熟。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我从发放真相资料单一项目逐渐配合整体参与多个项目，在先他后我的基点上配合好整体的各个项目，那就是我的选择。有了这个愿望，师父就为我安排，我悟到法中粒子和大法连带有机运转的关系。我原来是负责本市 A 片发放真相资料的，不长时间我就发现缺少夜间下各乡镇村屯认识道路的同修，10多片同修难以解决的这个问题，始发真相严重受阻。在法上我认识到应该无条件圆融补充，这也是配合整体更好的去救度众生，所以我从观望选择了主动去配合各片夜间发真相资料。为了达到各片长期运转发放，我经常借同修车负责夜间接送，感到很吃力。 A 同修知道此事，无私地送来一辆摩托车。 有了摩托车，我能更好配合各片的发放。记得我连续四个夜间出去发放，白天上班都有些吃不消了，心想今晚我可不出去了。到了晚上，同修 B 电话中说有事儿找我到他那儿去一趟，心想不是发放，收完事儿就可以回家休息了。可是一见面， B 同修说，你等一下，我去拿这项资料去，上我负责的那片去发放。我听到此话，眼泪差点掉下来，觉得自己真苦真累呀。因为有时发到天亮才回来，白天工作时脑袋像蜜蜂一样转，但看到同修急切救度众生的心，想到自己下世来住施正法的使命，救度众生的责任，自己的誓约要兑现，再苦再累咬咬牙也得过呀。就这样，我连续五个夜晚骑着摩托车带着同修穿梭在黑夜中。在各片配合带动下，发真相的同修越来越多了。几个同修协商后，项目组又送来了一辆车。有了汽车后，我是发放真相救度众生的效率就更高了。其实这些都是师父给做的，我们整体补充表面的物质力量，也是同修们在法上认识上来的结果，更是整体配合成熟的表现。在整体配合中，我悟到不能满足现状，放弃原有固定思维模式，修掉自满的心后，我和同修们又配合了几个外地现实的发放，打破了地区界限的间隔，从小整体跨越到大整体中来。通过不断的学法，认识到弟子应该互相配合，如配合同修下乡挨家挨户讲真相的接送，配合同修到劳教所邪恶黑窝发正念，配合营救小组到各地方营救出多位同修，和同修一起配合到偏远地区找回昔日掉队同修一起学法。在同修们真心的帮助下，帮助720迫害后掉队的辅导员重新走回大法中来。在配合各种项目中，我不忘学好法，向内找，修好自己，遇到难事通过向内找马上就得到化解。如各片发放真相使用车辆用油的问题，同修资助资金把握的问题，都是让我最头疼的事儿。同修与我在法理上交流后，我把利益之心和个人修炼的框框放下后，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资金源源不断而来，手里有了一些钱，我又拿出来帮助别的缺少资金的项目。我认为这才是更好的配合整体，使各项目达到良性有机运转。站在整体的角度来看，像一盘棋一样，不是只走一个棋子，而是让全盘棋配合好，不限在单一项目和个人角度看问题，站在整体转成拳头看问题，出去才有力。这也是打破自我认识的框框，打破旧势力的阻挡间隔。偶然得知 C 同修自筹资金路费承担安装新唐人大锅项目，因资金短缺很难持续下去，我听到此事立刻无条件配合 C 同修。我认为国外发射信号，国内接收也是配合整体，所以为其免费出车进货安大锅。 C 同修感动地和我说，要没有你和其他同修的配合支持，安完最后两个说啥都不想干了。在此期间，有位同修又送给 C 同修一辆摩托车，为安锅项目的同修提供了下农村的交通工具。在搜集迫害大法弟子证据、揭露迫害中，我真正体悟到国内国外大法弟子配合好了，全世界才能形成一个强大的整体。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提醒同修与警察和610打交道时注意。在给警察和610系统的人讲真相或与其接触时，有以下几方面的问题想提醒同修注意。一，不要被他们表面的伪善所迷惑，一定要注意修口。有的人他并不是真心听真相，只想从谈话中摸到点信息，想得到他们想要知道的事情，甚至有时候故意表现出对你很理解，对大法很支持，让你感到此人非常可靠，非常值得信任， 甚至它能保护大法弟子等等，其实是不可靠的，特别是国宝和610的人，我们要挽救他们，我们又一定要慎重，更不要以为此人是你的朋友、同学、亲属或亲人就放松警惕性。你说者无意，他听者有心，即使他不去做，他把你的话不经意地说给别人，也同样会造成损失。邪恶在垂死挣扎，在此提醒同修一定要理智。有的学员认为我没说什么呀，如果对方居心险恶，你那个没什么，用他那个收集情报的思路看，就根本不是没什么了，可能油水丰富。二，不要把他们说的话，所谓的内部消息，在同修内部传，那样容易被邪恶利用。很多时候都是我们自己的心被邪恶钻了空子，是邪恶在为自己虚张声势，利用我们再给他们加能量，乱我们自己。如有同修家人在这些部门工作，就传出小道消息，说过几天公安局还要抓人等等，其实是针对我们的心来的。我们不赶快向内找，还到处传，制造混乱，结果同修你也讲我也讲，弄得人心慌慌，怕心都起来了，最后迫害真的发生了。你自己还不觉醒，不在法上认识，觉得事情真是自己所说的那样，还以为自己做了好事，可这迫害是我们没有做到彻底否定，没有及时做到向内找，归正自己，去掉执着，或及时解决整体漏洞，被邪恶钻了空子造成的。三，邪恶故意放线，是他们事先早有埋伏，而后再故意把消息传出来，再看同修怎么动，跟踪同修。因为做资料的同修手机电话都非常注意，他们不容易找到，因此采取这种手段。我们本地区就有这方面的教训，国保人员以朋友的身份告诉同修的家属，说公安局已经发现某些地区有资料点，要采取措施等等，然后跟踪同修，结果造成多名同修被抓。当然他们还使用了别的手段，所以碰到问题时一定在法上想问题，用法来衡量，不要盲目相信，更不要盲动，以免给法造成损失。
生生世世，造孽之人。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甘肃大法弟子的文章，体会到向内找和集体学法的重要。我想和大家交流的是，我是如何在实践中认识到了向内找与集体学法的重要。近期在与同修的切磋交流中，我明白了善心和慈悲的更深内涵。师父在理性中讲，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我发现身边的同修有的在讲真相时，简短的几句话就把人退了，而且讲一个退一个，而有的同修讲了很多，人家就是不退。分析原因，我觉得关键不是在于说的多少，而是心态不同。当心态纯净，心怀慈悲，讲真相，人就容易接受。如果掺杂着私心、怕心、显示心等等很多人心，人就不容易接受。因为当我们带着善念和慈悲心时，打出去的能量也是纯净的，就会解体人不好的思想观念，人就会认同正的、善的，人就会听真相，从而得救。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在你的场范围之内的人，可能无意中你就给他调了身体，因为这种场可以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所以我们一定要修好自己，修去私心杂念，修出慈悲善念，这样才能更好的去救人。我丈夫把钱财看得较重，吃穿上也苛扣，使我无法忍受。和他生活20多年，他从没有在我身上花过分文。他退休工资3000多元，都给他孩子留着，这对我太不公平了。每次想起这些，我就很生气，责怪、怨恨，7年骨子8年糠全都翻出来了，觉得我心烦意乱，为此经常和他闹矛盾，甚至没有生活下去的勇气。通过不断学法交流，我逐步认识到，遇到矛盾要向内找，我就静下心来找自己的问题。原来我自己也有看重钱财的利益之心，这是后天形成的观念，是人心，不是真我，我一定要修取它。当我把钱财看淡之后，丈夫对钱财也看淡了一些，后来我气也消了，怨恨心也没了，家庭环境又好了。向内找真的是法宝，是解决矛盾的关键。我周围有几个和我关系不错的人，都先后走入了修炼，大家成了同修。其中有一同修因为家里有矛盾，他的心情时好时坏，状态不好时就叫我帮他发正念，效果非常好。过几天又不行了，一起再发正念，感觉又好了，反复多次，这样他就对我有了依赖心，一有事就盼我到他身边发正念。时间一长，我就没有耐心了，更缺乏善意，而且还指责他为什么不向内找，为什么不向内修。同修被指责得很不愉快，后来同修有心里话也不对我说了，同修与我有了隔阂。我意识到情况不对，通过向内找发现是我自己不够宽容，不够善，没有站在同修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没有做到真正的为同修着想，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他，只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当我找到了自己的执着归正之后，同修对我又无话不说了，我又一次感到了向内找的玄妙。还有一位同修对什么都看得淡，帮助别人很热心，做过大量正实法的事，后来因为曾经发真相资料时遇到干扰，怕心上来了，就再也不敢走出来做救人的事了。几年状态一直不好，其他同修都为他着急，苦口婆心地劝说，可他就是无动于衷。我也经常去他家，有时一起学法，有时一起交流，鼓励他，引导他。最后同修终于走出来讲真相，劝三退了。由此我认识到整体的重要，如果同修一人独处，结果就很难说了。另有一位同修，他家庭环境很好，全家人都支持他修炼，他顾虑心少，三退也做得好，可是状态却不稳，时好时坏， 看别人怎么做，他就怎么做，容易放松自己。我们和他一起学法发正念，交流，他很快就跟上来了。由此我认识到，同修之间需要经常一起学法。我有一次出现了心脏不好的状况，心慌、心悸、坐立不安。刚进同修家门，又想往外走，同修劝我坐下发正念，我勉强坐下。我想自己一分钟都坚持不了，却没想到越发越舒服。发完正念，病业症状就消失了，心不急也不慌了。我真正体验到了发正念的威力，也认识到同修之间在一起发正念的重要。通过这些事，我更深刻认识到师父为什么一直强调让我们集体学法，因为同修在一起，有问题可以切磋交流，可以一起发正念，可以找到差距，比学比修。我们以后要组成一个固定的学法小组，这样我们会提高得更快，我们几个同修会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更好地去正视大法，救度众生，兑现我们的实践大愿。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向内找，在法中升华。近期看了同修的文章，同修是一面镜子，谈到两个方面，一是不让人说的心还没去干净，二是把同修的不足反过来修自己，看后深有同感。确实是这样，同修就是一面镜子，可以反观自己，向内找，修好自己，在法中升华。最近也遇到一件提高心性的事情，我们这里有位老同修没走过病业关，离开了人世，大家都很痛心，都在向内找。回想当老同修在过病业关时，同修都在想办法帮助老同修，集体发正念，和老同修一起学法等等，但在做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不足，在人心的作用下，有的同修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例如在一起叨叨一些七年谷子八年糠，年轻时老年同修的公婆对他如何如何不好，老伴如何如何，说着说着又说到某些同修怎么怎么样。当时听说后，并没有把同修的不足当成一面镜子反观自己，过后只是跟老同修交流，以后不要再叨叨这些七年谷子八年糠的，本来这些都是应该放下的，何况还有因缘关系存在，并和他在法上交流。后来我又和帮助老同修的同修个别交流，我说你们叨叨这些能起什么作用，我们应该在法上帮同修，使他正念越来越强才是。在交流的过程中感到自己态度不祥和，回来后马上找自己，为什么越说越不平静，是什么不好的物质造成的。在这期间师父也利用各种方法点悟我，我老伴的一个相框多年来一直放在桌子上，一天我发现倒了，就把它立起来，刚立起来放好，一会儿发现又倒了，连续几天如此。怎么回事？我悟到师父点悟我，要放下。那要放下什么心呢？这时我又想起和同修交流的过程，刚好这时又看到了上面提到的同修的文章，同修是一面镜子，特别是同修谈到用同修这面镜子反观自己，自己不是也有不愿让人说的心吗？自认为自己说的对。师父说，在神来看，一个修炼人在世间，你的对和错根本就不重要，去掉人心的执着反而是重要的，修炼中你怎么样去掉人心的执着才重要，曼哈顿讲法。我悟道后马上就对师父说，师父，我不要这些不好的物质，我要彻底解体这些不好的物质，灭掉它。师父说，割舍非自己，都是迷中痴。红引二，去执。当我们真正向内找时，当我们找对，找准那些不好的人心时，当我们彻底的放下时，当师父把这些不好的物质清除时，我一下感到身体轻松了，
瞬间思维好像一下子扩大到宇宙天体那么大，能包容一切的一切。再看万事万物是那么的井然有序，没有异常。后来再看到同修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心里很坦然，一切的一切是那么的祥和，那么的平静。感谢师父慈悲的点悟与救度，感谢师父为我们提供的这个共同提高的环境，修炼的形式，使我们同修之间能相互促进，共同提高。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南大法弟子的文章，明慧网让我受益无穷。今天读在明慧十周年法会上讲法的过程中，几次泪水都夺眶而出，从中让我深切感受到明慧网十多年来在主持正法的路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给大陆同修提供了一个了解迫害真相、相互切磋交流的窗口。我是一名河南大法弟子，在1997年得法的初期，除同姐姐一起学法外，从来都没有机会参加师父留下的集体学法的环境。后来姐姐在讲真相的过程中被人举报，至今在劳教所遭受迫害。自从姐姐出事后，我就一个人处于独修形式，苦于无人交流，在外地也碰不到同修。我知道有明慧网，可又不懂得如何浏览。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家乡有一同修到我这里来，帮我安装了破网软件。此后，我每天除了上班学法之外，都要打开明慧网，从明慧网上看同修的交流文章，从中很受启发与鼓励，时常为同修正念正实法闯魔窟的事迹而感动得落泪。从同修坚持晨练和意志坚定的背法抄法中，也让我看到自己的不足与差距，和他们相比真是相差甚远，真是辜负了师父的慈悲苦度。看到明慧网上同修克服安逸心参加晨练的文章中，也让我有了要修去安逸心参加晨练的坚定一念。自从有了这坚定的一念之后，我就开始参加了晨练。虽然有时很不想起床，但一想起仍在劳教所遭受迫害的姐姐和那些坚定的同修，我就睡意全无。看到明慧网上同修抄法的体悟，我也开始坚定的抄法。抄转法轮第一讲还未抄完时，就有了松懈的念头，心想怎么这么慢呀，还是读得快。从这简短抄法中也暴露出了我的求速度发急的心，不行，我不能这样停下来，我一定要抄完这部法。从一段段到一讲又一讲，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终于把这部宇宙大法转法轮抄了下来。抄法的过程真是很美妙，一句句的法理都能够清晰地打入脑子里，遇事便能想起来，以法理来对照自己。抄法的过程也去掉了我求速度发急的心，每天能抄多少就抄多少，而且抄法时要求自己一定要静心抄法。在静心抄法时，也明白了很多以前未曾明白的法理。因为有明慧网的存在，让我感到我不再是孤立的。每次打开明慧网站，看到同修的交流文章，我便融入其中，就如同融在一个集体学法的环境中一样，比学比修，并不断告诉自己要精进，一定要精进。感谢明慧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切磋交流的平台。在大陆还有很多同修根本就没有机会与条件上明慧网，尽管这样，但在修炼人的心中都知道明慧网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也都知道明慧网是刊登师父新经文、反映大陆迫害情况与同修交流切磋为一体的一个平台。国外的同修，你们可知道 大陆同修有多么渴望能上明慧网。我们身在大陆，在各种信息被邪党严密封锁的情况下，只有上明慧网，我们才能了解到各地同修被迫害与修炼的真实情况。明慧网对于大陆同修来讲是太重要了。愿明慧网站越办越好，愿我们都能携手圆满，随师还。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